出埃及记系列讲章第40讲，出埃及记20章1到6节，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，我是耶和华你的神，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，除了我以外，你不可有别的神，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，也不可做什么形象，仿佛上天、下地和地底下、水中的百物，不可跪拜那些像，也不可侍奉他，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，恨我的，我必追讨他的罪，自父及子，直到三四代。爱我、守我诫命的，我必向他们发慈爱。马太福音第12章28节到37节。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，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，人怎能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呢？除非先捆住那壮士，才可以抢夺他的家财。不与我相合的，就是敌我的，不同我收据的，就是分散的。所以我告诉你们，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，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。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，唯独说话干犯圣灵的，今世来世都不得赦免。你们或以为树好果子也好，树坏果子也坏，因为看果子就可以知道树。毒蛇的种类，你们既是恶人，怎能说出好话来呢？因为心里所充满的，口里就说出来。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，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。我又告诉你们，凡人所说的闲话，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，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，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。除我以外，你不可有别的神。普杰西牧师2014年8月3日，由王兆峰弟兄翻译。今天早上我们开始讲十诫中最有争议的第一条诫命。在眼下的文化里，这条诫命让很多人无法接受。人们不在乎你有你的神，只要你不排除其他神，不宣称你的神是唯一真神。信仰与社会，这是有智库之称的 Pew Research Center， 中文译作皮优研究中心，2008年做了一项美国人的信仰调查报告，结果非常有趣， 78.8% 的美国人认为自己是基督徒，不仅是从宗教角度，还是而且是基于他们整个的信仰体系。换句话说，几乎 80% 的美国人属于基督徒的范畴。其中 60% 的人认为好莱坞的道德标准和他们自己的道德标准没有矛盾。只有 30% 的人认为圣经和自己教会的教导是道德指南。也就是说，自己立道德标准的基督徒是依照圣经和教会教导的两倍。人口 80% 的基督徒中， 85% 称自己是福音派基督徒，承认圣经是神无谬误的话语。但是在这 85% 的福音派基督徒当中，当问到信其他不同的宗教也能得永生吗这个问题的时候， 57% 的人回答能。在信仰与社会对成年人信仰的调查报告出版的同时，一本由 C. 史密斯和丹腾合著的《寻找灵魂：美国青少年信仰生活》的书也同时出版。此书得出了美国青少年信仰的五点核心结论：一，有一位上帝创造了世界，安排了次序，审视着人类；二，这位上帝要人彼此和善和公平相处，正如圣经和其他宗教书上所教导的。三， 生命的最高意义，人存在的目的是快乐，自我感觉良好。四，除非万不得已，上帝不需要介入我们的生活。五，好人死后上天堂。也就是说，上帝造我在地上，就是为了要使我快乐。这位上帝和我的生活没有直接关系，对我也没有什么要求。他的存在只是在我遇到大困难时、大难时帮助我。当然，这是多年前青少年的信仰观，今天他们都已经是成年人了。在今天美国的基督教里面，最令人感到好斗、令人无法忍受的是，你说，当然也是圣经最重要的宣告，只有一位真神，他要求的信仰，他的救恩是唯一得救之路。当然了，在美国，只要你不提出这样的绝对要求，强调绝对真理，那么你愿意信什么就信什么。今天我们要来看到第一件事是，除我以外，你不可有别的神，是一个毫不容忍的宣告，是耶和华向他子民所做的第一个声明。有意思的是，除我以外，你不可有别的神，这句话可以有各种不同的翻译，因此呢，有很多的争议。原文直译是，在我面前或在敬拜我的时候，不可有别的神。这是对的，因为神并不只限于以色列的圣殿里，整个被造世界都是他的，所有的被造物都当敬拜他。另外一方面，神是说，不仅是敬拜我时，在我面前或边上有偶像，我也不允许任何与我竞争的神。你们是神的子民，你们是我的子民，我是你们唯一的神。这也是为什么神用婚姻的语言贯穿于圣经之中。请注意，神不仅说在我面前或边上不可有其他神，他在第一、第二诫命后面有这样的解释，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。注：和本译作祭邪，这里的嫉妒就是圣经中在婚姻上所用的正面语言。婚姻里的确有正义的、美好的嫉妒。神与以色列立约使用的就是娶为妻的语言。以赛亚书说，造你的是你的丈夫，这位创造之主对他的子民说，我娶了你，不许你有任何分心。这件事哪怕是在今天的婚姻里也是如此。假如你的新娘在婚事时对你说，你是我爱的所有男人里面的第一名，那你能受得了吗？从神掌管以色列的一开始，他就宣告这是绝对的，容不得任何第三者的关系。我是嫉妒的神，我不许你的爱、你的感情外流。你若缺乏，当期待我来提供；你若遇难，当依靠我。所以说，第一诫命的宣告毫无容忍之处，他对以色列拥有绝对所有权。此绝对所有权并不是因为他造了他们，他当然造了他们，因为他宣布他拥有他们，这一点非常重要，一会儿我们还会看到。请注意，神是在激烈的竞争之下做此绝对宣告的。以色列所生活的时代和我们今天的时代不同，这种绝对宣告是从未听说过的。当时的中东地区从来没有过一神论的任何民族或国家，这也是为什么以色列成为一个极其特殊的、最终被周围国家所恨恶的国家。假如以色列不是这样的绝对一神，那么周围国家会说，没问题，你有你的神，我们有我们的神，咱们井水不犯河水。但以色列的神断然宣告说，我是唯一的真神，除我以外没有任何其他真神。这就自然而然的在以色列和其他国家之间形成了分裂隔绝。其他国家都是泛神论的国家，他们的神们不具有绝对全权，没有全能，不是创造者， 而是根据不同传说而出世，好像超人那样，比常人强大一点，能够帮助人而已。并且他们之间或是为了天气，或是为了生死，或是为了什么理由而彼此竞争的。因此人们需要谁管哪一行，什么事要去找谁，要去拜谁，你对他好他就对你好。于是这些神们可以被人对他们的崇拜方式所左右。你想要得到预期的结果，你就必须知道他们的特性，因为他们也受其他因素的影响，就像你一样。但以色列不一样，以色列在这种满了各种神门的环境里被召来单单的敬拜耶和华神。有意思的是，圣经告诉我们除耶和华以外没有任何神。但你注意过没有，另一方面旧约从来不否认人信其他神，神没有说除我以外没有其他神，所以你们不要犯傻去拜别的什么神，因为他们不存在。神为什么对那不存在的颁布诫命，做出警告呢？很明显，问题是在人心里。别的不用说，看一看以色列人的历史就知道，他们从前拜的都是些什么。是跟着埃及人拜那些诸神，太阳神啊，雨神啊，情感生育的神等等等等。假如天不下雨，眼看要没饭吃了，转眼看看周围国家他们的田里有水，那将是多么大的试探，你怎么办呢？啊，我们就暂时去拜巴利吧。后来以色列不断地被这样的试探所缠累，尽管这些神们存不存在，以色列还被他们所掌控。从这点上来说，他们就成了以色列的神们。那么这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？虽然现代世界早已把属灵世界给抛在了脑后，然而却在那里造出现代的偶像。古代人们所追求的东西，现代人也照样在追求，无论是财富、情感、能力、平安、舒适等等，这一切人类的愿望。圣经的神问我们，这一切你信靠的是谁？谁能为你提供这一切？我绝对的拥有你，我要去你爱我信靠我。然而我们的文化却说，来吧，把你的希望放在我们这里。海德堡要理问答第95问，什么是偶像崇拜？答，就是除了信靠在圣经中自我启示的唯一真神以外，另外有所信靠的就是拜偶像。我们以为我们早就过了古人们无知拜偶像的时代，但实际上我们和他们并无多大差别。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列出了名人与偶像之间的联系。为什么有人为了一个签名竟愿意付95万美金，或者付2万美金换一个签名复制品？耶鲁大学的一个研究小组得出结论说，不知为什么，那驱使我们的先祖去求巫告仙的传统具有传染性。今天我们还是一样迷信的，以为只要能弄到某个特别成功之人的个人物品，就能从那里得着某些能力，并且那件东西若是没有被清洗过的就更值钱。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，中学时候乔丹的第一双空中飞人牌篮球鞋刚上市，自己拼命地求父母给我买一双，当时简直是天价，60美金。后来他们居然给我买了，这件事我们以后再谈吧。底下会众笑起来，因为普牧师的父母也是我们教会的会友，每个礼拜都坐在下面听他儿子讲道。顺便再解释一下，普牧师今年40刚出头，有4个孩子，老大已经上了大学。当时我们队的球衣是洛杉矶快艇队的深浅相间蓝色，但我又有机会就穿红白黑色的球衣，因为那是乔丹的颜色。这些东西为什么那么重要呢？ 使我非要得到不可呢？因为这个偶像文化对我的熏陶，使我以为只要有了这些，就能从那些物品主人的技术、成功、地位上沾点光。不管你是否意识到这一点，这就是我们人的光景。我们都要想要安全感，都有自己想要实现的愿望。问题是，为了得到实现这些，我们爱的是什么？依靠的是谁？假神总是出来成为答案。上面的调查结果提到，有人大声地说出来，神学上也直言不讳。我们这些人因为有正统神学概念，虽然不说出来，但实际生活中却没有两样。我们每天的言行却显示出我们的不幸。神啊，我需要某些东西的时候，你真是恩待了我，可当我实在想要那样东西的时候，你要么不愿给我，要么无法给我，所以我只好另找出路。这样的事情实在太多太多了，不是吗？基督明明地指出，偶像在新约里以不同的形式出现。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，你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钱。你不必开口向偶像祈祷，也一样能成为拜偶像的。你所做的只是把你的希望寄托在那里。马太亨利这样写，骄傲以己为神，贪婪以钱为神，贪吃以肚腹为神。无论是爱慕、恐惧、侍奉、喜悦或是依赖，只要你把他们视为高于神，那么我们就是在造假神。你怎么知道你侍奉的是谁呢？你的生活里有什么东西对你来说如此重要？或者是你的幸福、你的存款、你的舒适，或者你的婚姻、你的孩子、你最喜爱的球队，一旦失去，会使你感到生活失去意义吗？或者什么是你梦寐以求的东西呢？那么这就会成为你的真神。假如神突然之间拿走了你的全部养老金，你还能够安稳地过日子吗？还有没有安全感呢？神是否能够看顾你、供应你呢？你注意到没有，所有这一切我们当作偶像的都是好的东西。事实上从创世以来一直就是这样，这些神赐给的礼物本来应该是有价值的，为我们服务的，结果我们被吸引到一个地步，如果失去了，活着就没意思了。这正是神所要求的位置，他要成为你的最爱，你生命中不可或缺的，他不允许你用任何东西来取代他。神是信实的，他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偶像。从一个角度上说，生活就是宗教性的。我们在22讲里面关于敬拜仪式的时候已经讨论过。你看看你的周围，你打开电视也好，你去购物中心观看体育运动比赛也好，都有自己的一套仪式。他们教你如何成为崇拜者。我们还是可以去，还是可以享用，问题是我们的顺序是什么？我们怎么看待他们？是礼物呢，还是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呢？我们已经看到，首先是神的绝对宣告，然后是激烈竞争。他是如何要求你顺服遵行的？他以我是耶和华你的神，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开始。他没有说我是造你的主，你要敬拜我的话，否则等等。但他说，你的创造主是你的丈夫，你的拯救者。你要记住，我为你所做的。你做奴隶的时候，你还在为自己的平安寻求这个世界的神们。我在你的眼前把他们通通制服了，让你看到他们的真相。我把你从奴役之下释放出来，把你的双脚放在干地上。你从我已经为你做的这一切事上可以知道我是信实的。现在我把我自己唯一的赐给你们，做你们的神。因着这一切，他期待着以色列对他的绝对忠心信靠。但以色列一再一再的失败跌倒。你读一下何西亚书，看神提到他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的时候，提醒他们他是如何找到 照顾喂养他们，把他们安置在那一片美地。然而他们每天早上醒来，却在那里感谢那些邻国的神们。他把以色列比作一个当作丈夫的面跑去邻居家感谢别人的那个妻子。以色列在这一点上不断的跌倒，神对他们越好，他们越出轨，连他们自己都知道那些神们是如何虐待他们。今天早上的最后一点是神愿意通过恩赐来赢得他们。我们从新约里面知道，神特别强调并全面展示了在我面前不可有别的神这条诫命。耶稣自己为我们做出榜样来，写明到底这条诫命意味着什么。什么是在我面前不可有别的神？是坐在圣殿里面学习讨论天父的事，甚至顾不上地上父母到处寻找，是在旷野被试探到一个地步，面对地上万国的荣耀也不动心，是被自己的家人拒绝于门外，为了顺服天父的旨意宁可受苦，顺服到走上十字架受死，说不要照我的意思而要照你的意思。他放弃今世一切属于他的平安、舒适、钱财等等，为的是完成天父的旨意，因为他爱父，相信父的话。请注意，他承受了这一切的苦难不是毫无结果，而是复活得荣耀冠冕，满了超过万人的喜乐。耶稣不单单是向我们显示神对顺服的要求，他直接向我们显示这位提要求的神自己。他不仅完全彻底顺服，他还明确宣告对父的敬拜只有通过他，也必须通过他，因为他与父为一。看到了他就是看到了父，他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这样的声明使得基督徒在今天的这个时代特别令人讨厌。他以他的爱来激励我们，我们为什么要顺服？为什么要做今天那么不受欢迎的事？为什么牺牲自己走向成功成名的机会？为什么不去随大流过舒服的日子呢？原因很简单，因为耶稣基督这位神亲自为我们做的，他不是远在天边的，不是西奈山上雷鸣电闪的那一位，他亲自来到我们的中间，为我们牺牲了自己。我们怎么能够相信？看一看十字架吧，他在十字架上濒临死亡时对我们说，你们放心，我给你们的应许必定要实现，我要给你的奖赏超过你们所求所想，你们要坚忍到底，你们将要和我一样复活，享受荣耀冠冕。你在这个世界上所信靠的一切已经向你证明他们行不通，不是已经离开了你，就是让你成天担心会离开你。无论是妻子、丈夫、孩子，还是其他所有神赐你的美好礼物，我们不可能在神允许的时间之外多握住、守住一分一秒。神给了我们那永不改变的、可以永远信靠的他自己的儿子，好叫我们在哪怕是苦难之中也照样可以充满信心地说，万事相互效力，叫信他的人得益处。最后让我用伊丽莎白·布朗宁著19世纪英国著名浪漫主义诗人诗里的几句话来结束。这个世界的神们何等无力，拜他们使我更无力，我三次去拜偶像，三次遭背叛，我的声音不再哭泣他们的名，有一个声音强而有力，女儿，把你的心给我，主啊，请收下我的心，让地极都听到他的死、他的爱、他的宣告，除他以外没有更美、更高、更亲爱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赞美你啊！你是创造天地万有的主啊！你在行为之约中啊，与我们立约，是因为你抚救我们，你爱我们。父啊，你是独一的真神，除你以外本来就没有别的神，别的神都是 我们人类堕落以后啊，所塑造出来的、臆测出来的各种各样的假神，是因为我们私欲在我们里面掌控我们，是因为魔鬼撒旦用谎言来欺骗我们。主啊，我们的上帝啊，你更是施恩拯救我们的主，你的拯救之功在你对以色列人的身上显明，你击败了埃及一切假神，你更是直接击败了那能看得见感受得到的那个法老的权势。主啊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我们同样是你的百姓，是你的爱子，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他在十字架上击败了魔鬼。虽然我们现在还活在这个世界上，有时候我们周遭的环境的确是给我们带来威胁，带来引诱。主啊，求你保守我们的心，让我们知道你作为创造我们的主，你作为独一的真神上帝，你有权这样吩咐，你这样吩咐是出于你的良善，也是出于你的公义，出于你自己的圣洁。唯有当我们以你为上帝，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在敬拜上帝，才能够真正的有价值有意义的敬拜，我们这受造之物才能够真正的活出那有福的、那蒙福的人生。然而主啊，我们也承认我们也是亚当的子孙，在我们里面仍然残存着各种各样的邪情私欲，以至于有许多隐藏的偶像在我们里面。主啊，求你赦免我们的罪，主啊，求你借着你的善道来光照我们，好叫我们不仅离弃各样的偶像，更是认识敬畏，特别在基督里来信靠我们这独一的真神上帝。主啊，求你赐福你的儿女们，借着你的仆人的讲道，揭开我们隐藏在内心深处的各样的有形和无形的偶像。主啊，愿你借着你的道来光照你的儿女们，使我们知道纵然我们是一个拜偶像的人，但是上帝你在基督里乐意救我们，乐意来借着耶稣基督的义来遮盖我们，并且借着圣灵不断的光照我们，使我们离弃那些虚无的、虚假的、欺骗的那些偶像。主啊，谢谢你赐福带领我们，使我们把自己的心向你敞开，而向那个堕落败坏的世界、向魔鬼撒旦关闭，用你的道来抵挡这一切的引诱和试探。主啊，我们知道我们是软弱的，但是我们的主已经得胜了，我们在主里也分享这些得胜。愿主赐福你的儿女们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的，阿们。